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作为大德比丘，作为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好，请看经文。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着众恶，甚为至德，十方世界最无伦辟，所以者何？诸佛国土天人之内，自然着善，不大为恶，亦可开化。今我于此世间作佛，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为最具苦，教化群生，令舍五恶，令去五痛，令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弥还之道。好，先看这一段。这是五阿五善第二十九章。释迦牟尼佛又告诉弥勒菩萨啊，汝等就是以弥勒菩萨做当机众的愚慧大众啊，能够在这个世间啊端心正义啊，端正啊，就是守住随顺本心的意思啊。正义啊，就是第七十、第六十都能够随顺啊法性啊。如果用儒家的一句话来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还没发出来，这就端心啊。发而皆终结，这就叫正义啊。能够不随着妄心、欲心向外跑，能够端心正义，非礼服事，非礼不动啊，不造作众多的恶业啊，就身口意三业都能够随顺本心法性。能这样做的话，就是这个世间的至德之人啊，这个守卫道德啊，登峰造极了啊。这句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啊，业力凡夫举心动念都是污染，都是罪恶。你如果能够举心动念都能随顺法性，都能够像儒家说的那种唯精唯一，永执绝宗，能做这样的功夫，那就是这个世间啊，具有甚深极高操守的人了。这种人跟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相比，也啊无啊最为极上，没有与这样的至德之人相为比较的。好，你看这里并没有谈到要行多少善，只是你 端心正义，不造众恶，就是十方世界无以伦比的人啊。可见我们这个造恶之机啊，势头极重。你还没有随顺造恶的这种倾向，这就啊，甚为稀有，火中生莲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这里谈出它的原因啊，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他们无论是天还是人啊，这些众生所处的这个果报啊，环境非常殊胜啊，比如说他的福德自然啊，这个粮食衣服都不需要金银造作而来，没有生存的压力，没有竞争啊，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行善啊，就像管子说的啊，昌敏实则知礼仪啊，衣食足则知荣禄，他就自然而然做善啊，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去作恶，没有作恶的倾向性，没有造恶的环境，也没有造恶的动力，所以就容易啊，诸佛如来在那个世间教化众生，就容易啊开化。相比较而言，在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娑婆世间难言菩提啊，来诸佛，他的环境非常恶劣，充满着五恶啊，这个世间的众生都在啊卯足进来造作杀盗淫妄酒的恶业啊，就能感得今世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痛苦，以及被国法所惩处的痛苦。那么到了下一世呢，就要经受三恶道，尤其是地狱的啊火烧的这种结局啊。所以这个世间的普遍的描述就是五恶五痛五烧啊。那么这是最为巨苦的一桩事情。这个世间生存资源匮乏，没有自然而然的滋生用具，他一定要勤苦的劳作才能获得一点生存，于是这里面他的竞争性啊，他的残酷性啊，也就令他容易去造恶啊。所以你看，当众生的福报越来越低，人口越来越多，生存资源越来越匮乏的时候，那么这种斗争啊，乃至于战争就会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啊，这种啊巨苦的现象就会啊更为加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释迦牟尼佛以大悲勇猛之心呢，事先在这个世间教化群生，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我们在这个恶世里面的众生都叫刚强难化啊，这个烦恼厚重啊，所以佛要用很大的悲心，要很多的方便啊，用折服和施受种种的方法，才能够啊调化我们啊，令我们舍去五恶啊，舍去五恶，解决痛烧之因啊，就离开五痛 啊，也令我们离开下世的啊五烧的恶果啊，来用佛法啊因果的观念、轮回的观念啊、空性的观念啊，这个彼岸的超越，来降化我们这些罪恶的刚强的众生，使我们的那种邪知邪见能够啊调顺到智慧正见的范围。那么降化其意，我们就获得了一定的信心啊，信因果，信轮回哟、哦、啊，要求出离道哦，这样我们就会比较自觉的去持五善啊，能够持五善，建立道德的精神品格，他就能获得相应的善报。相应善报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能够福德人天的福德，你持戒修善啊，如果你就不求无为的佛法，也能得到人天福报，这是福德啊。进一步，你能够有厌离心，能够度世啊，离开三界的轮回，小乘的佛果啊。进一步，如果你还能信愿持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得到无量寿，能得到大乘涅槃的常乐我净之大道啊。好，请看下面。佛言：何等五恶，何等五痛，何等五烧，何等消化五恶，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弥还之道。其一恶者，逐天人民卵动之类，欲为众恶，莫不皆然。强者扶弱，扶弱转相苛贼，残害杀戮，叠相吞噬，不知修善，恶逆无道，后受殃罚，自然趋向神明济世，犯者不赦，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聋盲喑哑愚痴避恶，自由汪狂不逮之俗，又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皆由术士慈孝修善积德所致。好，先看这一段。佛在这一段自问自答啊，释迦牟尼佛就对着弥勒菩萨及与会的大众说啊，何等啊，什么样的情况叫做五恶呢？啊，何为五痛呢？何等为五烧呢？又怎么样能够消化五恶，就消除五恶啊，令持发起信心来持五善，以获得人天啊小乘大乘这些利益呢？好，那么自问自答，所以开始讲何等五恶。其一恶者，这第一个主要是产师以杀业为主的恶业啊，逐天人民及卵动之类，捏地凡夫，不仅人道，软动物也是这样，逐天也有烦恼。在这些众业力凡夫的潜意识里面，有一种劣根性啊，就是 欲为助恶。这种残忍的劣根性呢，是捏的凡夫都是具备的。他有一种作恶的冲动，这种冲动莫不皆然。如果你没有得到圣贤的教化，没有在心性上下功夫，都有造恶的冲动。好，在这个欲为众恶当中，这里特别点示出杀业，这种强者扶弱，强者就是表明他力量强啊，能够杀，能杀者啊，扶弱他能够这个制服对方，这个弱者就是被杀者啊。那这个众生和众生之间，他的强弱的力量对比，也是看在哪种情况下啊。所以只要是强的就吃弱的，弱的就吃更弱的，转相苛贼啊。这就有点像庄子的一个啊，这个一个余年啊讲的这个螳螂捕蝉啊，麻雀在后啊，那个蝉小知了，那个螳螂就准备要吃它。当他全心贯注要吃知了的时候，他没想到麻雀在等着他啊，麻雀在，但麻雀也专心自己要吃螳螂的时候，他没想到还树下有一个人拿着弹弓对着他啊。那个拿着弹弓对着，在公花园里面对着他的时候，没想到这个看公园的人在盯着他啊，反正都是一环扣一环啊，转向克贼，相互之间残害杀戮啊。所以动物界奉行这个弱肉强食的原则，那是普遍的原则啊。达尔文就是把这个动物界原则上升到人类的原则啊。他确实谁有力量谁就能够杀害对方，杀害对方的目的就是谋取或者他的身体吞噬，大鱼吃小鱼啊，吃小鱼就是作为他的食料来滋养自己啊。如果动物界奉行这样的弱肉强食、自相残杀、相互吞噬的这样原则的话，它是由于愚痴，没有文化啊。如果人类也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也就野蛮民族了。但恰恰如果没有一种圣贤的教化，他就不知道要修行善业，连善恶的标准都不知道啊。所以他就放纵着他的一种生命的盲目的力量，就造作十恶业啊，甚至造作逆罪啊。这个逆就是违背天地之道，违背自己的良知良能啊，完全就无道了。好，那你这个行为因地是这个样子，他马上就能得到今生和后世的恶果，以后你就要经受这个杀业所导致的灾殃的惩罚。你的杀业造成之后，这个孽的不亡啊啊，他自然在临命终时，这个杀业的力量牵引你到相应的恶道里面去。你只要杀害同类或者异类，那么神明祭祀，这一点就更严峻了。神明把你的杀业的行为都记录下来了，在阿赖耶识里面就像档案材料一一登记在册啊。 这个神明我们讲啊，有俱生神啊，与生俱来有两个俱生神，一个是同名同生于啊，嫉妒我们的恶业；一个是同名男，嫉妒我们的善业啊。还有讲到六斋日，为什么是六斋日？这是四大天王他一个月啊会有六次巡视人间，看看你的恶业的情况，把你的情况汇报给天上啊。一月有六日啊，这个一年有三个月啊，这个正月、五月、九月，有一天也是向上天汇报你的善恶业。还有一年当中八王日，八王日就立春啊、春分啊、立夏呀、夏至啊、立秋啊、秋分啊、啊立冬啊、冬至啊，这八个八王日，注意啊，不要造恶业，也是汇报的日子。所以为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呢？啊，我们身口意造作的种种的善恶业啊，都记录在案，都汇报到上面去啊。所以这个《太上感应篇》第一句就谈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是灾祸还是幸福，它没有一定，是你的行为举心动念所招感的啊。所以这个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非常快捷，也秋毫不爽啊。所以神明既是你犯了这个恶业，他就不会赦免啊，他一定会有报应的啊。那报应比如你的命运的穷通秀受邀啊，为什么会有属于固有，就由于你有杀业记录在档案，而且一定要正等啊相等的报应，所以才有贫穷啊下贱啊，你很贫穷啊，吃饭都有问题呀 啊贫穷一般是你的悭贪的报应啊，下贱啊，为人下贱，地位非常低下，这是你叙事骄慢的报应了 啊乞丐也是你悭贪的报应了，孤独，孤就是没有父母叫孤啊，孤儿啊啊，需要父母抚养的时候三五岁就没有父母了，成了一个孤儿。独啊，老年无子，乞下荒凉啊，这就是毒啊，这都是人生很不幸的事情，这孤独就是杀生之宝啊。还有生下来六根不具啊，聋子盲人啊，看不见东西，哑巴啊，还有愚痴，愚痴就是头脑啊混沌，不能有思考的能力，生啊、自己啊、生活自理都有问题啊，痴痴呆呆啊，避恶啊，就是他的样子非常丑陋啊，这个全身肮脏啊，让人不愿接近啊，还乃至于还有啊汪狂啊，汪就是那个也是身体非常的瘦弱啊，矮小啊，弱不禁风啊，狂就是那种精神上有问题啊，这些这个 各方面，无论是福德、才能、道德，都跟人远远不及的这一类人，都是犯者不赦、恶报的啊这种情形啊。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好的报应，他社会地位尊贵啊，这个富裕啊，并且智慧明达啊，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多生多劫以来有仁慈之心啊，不杀生，而且放生啊，孝顺父母，不仅孝自己父母，而且孝天下的父母啊，修五戒十善，种植种种的功德所获得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善恶因果报应的啊情形。好，请看下面。世有常道，王法牢狱，不肯为圣，为恶如罪，受其殃罚，求望解脱，难得免出。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后世，忧生忧惧，如其幽冥，转身受死受生，譬如王法，痛苦极刑，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转冒其身，改行易道，属受寿命，或长或短，浑身筋饰，自然去之，当独直向，相从共生，更相报福，无有质疑，殃厄未尽，不得相离，辗转其中，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好，看看这一段，这些造作杀业的人啊，他不能清醒地意识到世间有常道啊，就是世间有世间的法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良性的运作，在世间法里面，尤其王法，它是必不可少的啊，没有国王的法律啊，这个社会的秩序很难维持。那王法的对造恶的人，他就要用刚性的方法啊，你犯了王法，就得把你抓起来判刑，关到牢狱里面啊。那么这个王法的刑法，轻则啊，古代这个或者是啊，脸上刺字哦，啊，发配到啊边远地区哟、哦，啊，这个或者把你的手脚剁掉哦，啊，比较厉害的就是宫刑喽、哦，啊，再要么就是大辟哦，就是死刑喽、哦，啊，那么。这个原来这个王道生性的时候，人民淳朴，这个王法的惩罚也比较轻一点，一点小小的惩处都能知道大的这种畏惧谨慎啊。原来你看周文王治世的时候，他就叫一个画地为牢啊，谁犯了什么过失啊，周文王就给他把这个画一个圈，你就在这待一天，待七天或者待半个月，画地为牢。哎，这个犯罪的人他很听话，他不至于等到晚上他就开溜了啊，他不会开溜，他老老实实的啊， 这个待上七天半个月，啊，你开溜也开溜不了。周文王会算卦啊，知道你溜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这个他确实很淳朴。你看到唐代的时候，唐太宗就对那些死刑犯，让他赦免他去过一个年，过完年以后指定时间来接受惩处。然后到那一天就少了一个人，当少指定是少一个人的时候，大家所有的囚犯都在那骂，怎么还不来呀？还有这个事情呢？啊，结果唐太宗还是说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终于等到中午的时候，那个人赶到了，说是路上那个车坏了，那个马车坏了。你看这个，对于死刑犯能够放出去，按时回来，这种信约到了多深的程度？古人一看很淳朴，现在还敢干这个事情，可能一个都回不来啊。好，所以这些愚痴的人对于王法牢狱，他不肯去敬畏，啊，不去啊谨慎，他要去碰这个高压线。你只要犯了王法，那一定要有啊牢狱之灾啊，受种种相应的刑法的惩罚。这就是灾殃了。好，如果你关到牢狱里面呢，你想解脱牢狱之灾，那是很难出来的。啊，你想要走点后门啊，这个送点红包就出来了。如果在一个公正盛世是不可能的。啊，除非碰到大赦的那个特别的时候，你才能出来，啊，所以世间有这样的，啊，这种因果的报应，这是现报。你犯了罪，你就有国王的法律的惩处，啊，那么他的后报就是你寿命终结之后，你轮转到后世里面去。你要下三恶道，啊，那尤其是到地狱道，它是非常深邃，这个痛苦非常剧烈，有深有浅。好，从地狱道出来，又可能到了恶鬼道，到了畜生道，这些暗冥的地方，啊，那就次第的从地狱道到恶鬼道到畜生道，转身为人，还是身为下贱，啊，贫穷下贱，乞丐孤独，鲁莽阴阳，大概都是从三个道出来，又要经受这些，啊，这就譬如你在世间被王法所惩处那种痛苦，啊，痛不可言。那身后呢，由于你的恶业的力量，自然而然的感得三恶道的果报，在三恶道的刑罚又超过世间的王法牢狱之苦百千万亿倍，这叫无量苦恼。好，那在这里辗转冒就是贸易，就是变化的身体，今生是人的身体，下辈子可能就是牛的身体、马身，啊，老鼠身，啊，改形，改了一个面目，改了个形状，原来是站立的这个走路的，结果变成了四条腿，啊，横行走路，啊，异道，本来是人道，结果到了畜生道。改行一道。好，在这个三恶道里面，你受的寿命或者很长或者很短，啊，如果到地狱道里面去，百千万劫都难以出来，啊，或者在畜生道作为寿命短，短到这种一天朝生暮死的那个菌类、昆虫 啊，它的寿命就很短啊。那么这样的或长或短的善恶道的这样的一个福报，是我们的临终时候这个浑身金石，就是阿赖耶识啊。因为我们造的善恶业都在阿赖耶识里面记录在案，所以他的善恶业啊，含藏时啊，众业先迁，自然而然的趋向了相应的哪一道。好，趋向哪一道，这里是你独自去的，恶业是你自己造的果报，你得要自己受，这里你是没有谁来替代得了的啊，所以当独去向。而且你造的恶业，因为造恶业有自己造，有他人被你的恶业所伤害的情况，这里又构成了一个关系。这种关系呢，你这种恶业的这种债务关系又相从共生，这种冤家对头啊，你都要对面啊，对面他有时候是人投到人道里面对面，这个对面道也不一定非得在同一道里面啊，比如或者你在人道里面你要对面，你找冤家债主啊。我们看那个华严宗祖师杜胜和尚，他有一天接受斋主的请斋，那个斋主就有一个小孩啊，这个两夫妻是啊，这个视若掌上之针呐、啊，爱得不得了，爱得不得了。谁知道这个杜胜和尚把这个小孩啊一拽过来，就往池塘里面抛过去，抛到水里去了。哎，这两个夫妻就垂手定足，痛哭啊！我的小孩怎么你这啊抛到水里去了？抛水里去了，这时候忽然这个水里面啊，就现出一个很高大的男子的身影啊啊！男子站在水上，恶狠狠地指着他的这两个哭的两夫妇，就是那个小孩子可能前世的形象出来啊，说你上一辈子你们就害了我，我今天是今生是来报仇的啊！幸亏这个杜胜和尚跟我们解冤了，我也就不报仇了。哎，说完就沉到水里去了。哦，这两夫妇才感谢杜胜和尚。啊，这就是杀业导致的人要偿还，他以父子啊投到你的家里，以人道对人道来找这个债务关系。啊，或者这个被杀的在鬼道啊，杀的人在人道。好，那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些鬼来作祟呀？啊，鬼来这个啊，那你在梦夜当中你就喘不过气来，被鬼害死了。哎，这就在鬼道里面报仇，啊，或者在畜生道里面报仇，啊，他变成蛇，变成狗，变成老虎啊，所以蛇把你咬死了，老虎把你吞吃了。啊，狗啊，疯狗也把你咬死了，啊，所以这些被这些东西弄死的，这些都有原因呢、啊，不是无缘无故。为什么这条蛇专门咬你不咬它呀？啊，这就在畜生道里面啊，这个被杀的在畜生道啊，像你还在人道里面报仇，或者被杀的到天道去了，啊。到天道去的，你杀人杀者呢是在人道，那在天道他的各方面比你强，他要给你害一害那很方便呢、啊、给你一个什么瘟疫啊，给你一个灾祸呀、啊、你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啊。好，或者你看为什么阿修罗跟天道有时候打仗，这里面也是杀业的原因啊。这个啊，如果被杀的到了阿修罗道，你杀子在天道，他就向你宣战啊， 他打不赢他也敢跟你宣战啊。所以这些人类的痛苦啊，这个相互共生，相从共生，相互残杀啊，相互报复，这样的过程是无有终止的。所以为什么佛法把杀生啊，不杀生摆在第一啊，这是佛看到的这么一个非常痛苦的恶性循环，一定要截断这样的循环呢。 所以你的这个杀业的恶没有终止，你的灾殃就不会啊结束，你的这个杀业的行为只要出来，你被杀的这个命运，那个这个债主一定会紧紧的跟你相随，他不会离开的。所以辗转在轮回里面啊，这个没有出来的时候你难以解决。当你自己杀人的时候你很痛快，或者杀畜生的时候，但是当你自己被杀的时候你很怨恨，一有怨恨就想报复，好，一报复对方也是这个心理，他也在报复，所以这个众生之间的杀业就是在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没有终止的时候，我被你杀了，下辈子你杀我，我要再杀你，啊，我杀你又被他所杀，我又再杀他，啊，难得解脱啊，这种痛苦啊，痛不可言。好，请看下面。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足报应之，善恶之道会当归之，是为一大恶，一痛一烧，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着足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涅槃之道，是为一大善也。好，先看这一段。在这个天地之间，法尔自然的就有这些众生在这里相互相杀相报的事实。啊，那一般我们在人道来看，人和人之间自相残杀的现象还算比较少，啊，除非是战争或者特殊的憎恨的原因，但一般它不是太普遍，啊，那人之所以不去杀人，啊，一般是来自于，首先他不敢，啊，第二是不忍心杀。毕竟还是同类，啊，由于不敢也不忍心杀，所以就构成了一种心理啊，这种啊习惯，不轻易杀人。但是人跟动物之间就不一样，但人有这种观念，我不杀啊，不敢杀人，啊，你杀的人那是王法要惩处。啊，良心也过不去，同类，啊，但是动物不一样，动物觉得它有个观念，觉得这个动物就应该被我杀，应该是我桌上的一道菜，它又很弱小，啊，它也敢杀，杀了你怎么样？啊，你叫也叫不出，动也不能动，那人不一样，你敢杀一个人，他有可能他有亲戚朋友，可能他有很厉害的儿子，他跟你过不去，不共戴天， 啊，所以呢，对动物他也敢，也没有恻隐之心，因为他体会不到动物的那种痛苦。啊，你杀一条猪、宰一条羊的时候，这种尖刀下去，直奔心脏，那种这些猪羊它是很痛苦的，但是痛苦由它叫不出来啊。啊，即便是叫出来，你还觉得它太不听话，你再来它几刀，啊。所以就觉得这些动物笨笨的啊，这个留住它也没有意思啊，杀了它又怎么样啊？哎，可以吃一吃。但是这个杀绝对是有因果的啊。各位看，上次有一个学佛的居士，他谈到他的祖父，就可能在200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的祖父身体非常强壮，听说也没东西吃，结果他听说一个大池塘里面有一只乌龟，说很大，他那个祖父就想办法啊。这个弄，哎，真的把那个乌龟几百斤了，啊，上面都挂满了牌子，写满了字，都是几百年来放生的乌龟，啊，由于他也没有什么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嘛，看到这个，哎，他怕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敢煮着吃。这一吃完这只乌龟，马上全身生满恶疮，痛得叫爹叫娘，就痛了半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所以这些龟呀，几百年的灵龟呀，你真的是杀了它，它马上就有报应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对生命的这种保护，实际在保护自己。杀这些动物，最终等于杀自己。他的这种果报，有的很严重，有的也很微细。但总之，你身上的杀业，它一定会有果报的。啊，那你看当年讲那个梁武帝时期，有一个陶弘景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呐，道心非常坚固。他求仙呢，修仙道呢，修了很多年都没有消息。啊，羽化呀，这些都很遥远，他心里就很怀疑。他是隐居深山，又叫陶隐居哦。啊，当时谭鸾大师还去向他求学哦，要得长生不老之术哦，但是受到国王很多皇帝都是崇拜他的，但是他求仙却得不到羽化，啊，他心里很怀疑。然而他教的徒弟还竟然成功了，他教的徒弟先得到灰色啊，羽化飞升的功能。结果他的徒弟来告诉他说，你之所以还没有得到成功啊，修道不成功，是由于上帝啊，是你住的一个本草纲目，他住的一本本草纲目，其中就用那个水蛭，就是蚂蟥做药引，你在住这个时候用那个这个生命呢，你把它生命作为药，作为药呢，很多人就按照你的药方去如法炮制，杀害生命很多。所以虽然你其他的修行都圆满了，但是就由于你的因缘杀害生命很多，所以上帝就贬谪你，就不让你修道成功，啊！这陶弘景马上就觉悟了， 赶紧就把那个他注解的那一段改了，不用啊这个其他的蚯蚓啊蚂蟥啊来做药引，改为他的药方啊。可见你看这个为什么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五常要把仁放在首位，仁爱之心、恻隐之心、同体之心啊。那在这个佛家的道德里面、万德里面，慈悲放在首位，这些都是跟不杀生、放生、复生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天地之间法尔自然的有杀生就有果报，复生就有福德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啊。这些事情你虽能不能马上就兑现啊，不是说你杀个生马上你的生命就完了，那除非是大的东西，一般的它不至于。但是你在下一辈子或者多辈子之后，你的善恶的啊这样的一个因果啊迟早都能够对在一起，会当归之啊。这个因果的法则常常是你怎么出去他就怎么回来啊，你只要看看是挺有意思啊。这个有原来有个成语啊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成语很这个很有点小品的意思，就是当时武则天的时期啊当时有一些酷吏，就是这个很善于用残酷的这种刑法来逼那些病人招供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他都能招供得出来，更何况已经有的他这个刑法一上你都没办法。当时有一个叫周兴的啊，他断这个审案子没有一个审不出来的，结果这样结怨很多也确实太残酷了，就有其他人向武则天就奏折告他，告来告去还真的武则天就觉得要惩处下他，就派了另外一个大臣叫来俊臣来审案，审周兴的案。这个来俊臣先把这个谕旨先放下，本身他们都是同僚都很熟悉，他有一天就把这个周兴请到家里喝酒，像哥们似的啊喝酒。这个来君臣就问啊，现在我有个事想请教你，如果有一个人想要一个人得到真实的口供，他不供的话，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照顾？这个周兴一听他要经验啊，说我有一个好经验，就是你准备个瓮啊，用陶瓷做的瓮啊，然后把那个人呢关到瓮里面，把它封闭起来，然后下面就烧火啊，那这一火一烧一闭着啊，什么样的口供你问什么他答什么。哎，这一来啊说出来了，那来俊臣就拿下面啊把瓮抬到厅堂里面，这时候把这个玉旨一展啊，跪下来听了之后请君入瓮。这个周兴一听吓怕了，知道这个刑法太厉害啊，我不进去，你问什么我答什么啊，一概全照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这个太残酷的东西，他一定要回到自己身上，会当归之啊。所以这就成为一大恶，以杀业为主的恶啊，今世就能得到杀生的痛苦，下一辈子得到杀生所要堕到地狱里火烧的这种恶报啊， 这样的情苦啊，因果是这样的真实不虚，这就像大火啊，熊熊燃烧人生啊，人在这样的杀业的恶心里面，还能够制服一心自意，制住这种以弱以强凌弱的杀业的冲动啊，端身正行啊，端正自己的心意，不去造恶啊，不造，而且独着独善，独就是所有人都造杀业，你不要去造，因为你深信因果。这个独也包括我们的自信的显发，我们有这种智慧，自信是不以万法为侣啊，它的独立特性来行善，来放生，来行持仁爱一切的这样的行为啊，能够这样以仁慈之心不造杀业啊，不造众多的恶业，那他就能够得到共业里面的别业啊，就能度脱，就能获得人天福报，乃至于啊这个解脱，解脱之道，这就是一大善啊。好，请看下面。佛言其二合恶二恶者，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师家夫妇，多无义理，不顺法度，奢淫骄纵，各于快意，任心自知，更相欺惑，心口合意，年念无时，隐藏不忠，巧言愚昧，忌嫌榜善，陷入冤枉，主上不明，任用臣下，臣下自在，积伪多端，见度能行，知其行事，在位不正，为其所欺，妄审忠良，不当天心，臣欺其君，子欺其父，兄弟夫妇中外之时，更相欺狂，各怀贪欲，成会愚痴，愚智后疾，欲贪多由，尊卑上下，心俱同然。好，先看这一段。这段是谈到与偷盗相关的恶业啊，所以